报告表示，虽然美中两国发生全面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很低，但是双方在海上以及空中的活动距离越来越近，双方高层对话因为新冠疫情以及双边关系恶化而减少，意味着发生误判及无意的碰撞冲突的风险越来越大。报告指出，2020年的秋季，北京曾经将美国的一系列行动误解为是美国可能计划攻击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前哨基地。当时美国政府关闭了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并且宣布不接受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大部分主权主张。华盛顿之后是告知是北京没有入这项的攻击计划，紧张局势才是得以缓解。报告的作者萧延言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只是其中之一个的例子，表明在目前的环境之下，双方是几咁容易完全误读对方的意图。他表示，如果发生碰撞意外，危机升级的可能性亦都好高，因为两国国内的政治情绪是比过去彼此都更加强硬，限制了妥协的空间，令到降低风险以及管控危机变得是困难。他还表示，鉴于此现有的危机管理机制看上来不足以管理这些新的风险。他在报告当中还说，美中之间有一些危机管控机制，比如是关于建立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协定，以及是海空商业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热线以及是国防沟通电话，但是这些机制一直以来都是未能够良好地落实，改善的空间可能是有限。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美中两国在降低风险方面的利益不对称。华盛顿认为风险来自中国军舰以及战机的不专业以及不安全的行为，希望获得更加明确以及更加可预测性的环境。但是北京认为风险来自美军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存在和活动，拒绝为华盛顿的行动提供大多的保证以及明确性，以此来阻止美军的活动。国际危机组织的报告认为，虽然存在着局限，强调并且继续运用现有的这些机制和渠道仍然是非常之重要，因为鉴于未有其他的平台来解决安全处理安全方面的问题，海上军事安全磋商等机制仍然是有助于两军就乜嘢的安全遭遇以及是对不安全行为追究责任的最佳工具。除此之外，报告建议两国应该是恢复以及是加强各个层级的双边防务对话，包括利用今年四月美中防长通话的势头，促成两位防长在六月香格里拉对话上面的会面，令到双方有机会私下就政策对话系统作出承诺。萧燕言表示，政府对话系统是在特朗普政府执政的末期美中初步达成的一个机制，是一个有助于降低风险以及是危机管理的有用框架，目的是让防务关系免受政治动荡的影响。不过他亦都表示，让对话和会谈即使是在政治关系恶化的时候亦都不会中断，在拜登政府执政以来，双方是还未有重新就此作出承诺。国际危机组织的报告还建议，鉴于目前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不信任程度以及可能发生的误解、误读、误判的可能性的增加，美中双方仍积极利用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以及危机沟通工作组，以更好地了解彼此之间的观点以及应对危机的方法。美中两军上一次进行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是在2017年，举行危机沟通组会议是在2020年。不过报告不建议增加更多的所谓热线的沟通渠道。萧燕言说，这个不是因为热线不够多，而是因为中国政治决策过程越来越集中，意味着及时进行危机沟通总是会成为挑战，总是会是很困难。不论有多少的电话沟通渠道在哪当地，他认为值得探讨的是如何缩短热线通知以及响应的时间。这个星期，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负责外事的最高官员杨洁篪通过电话，这个是双方在3月意大利会面之后的又一次接触。白宫方面表示，双方讨论了美中关系里面的一些问题，中国方面说 杨洁篪就台湾问题警告美国，并且表示中方将会采取坚定行动，维护自身主权以及安全利益，说得到做得到。邵燕然表示，美中两国目前在一些问题上面都是有非常明确的表述，而且亦都不希望是局势失控，但是双方在危机管理机制方面的讨论是似乎不多。他还表示，虽然两国能否避免冲突亦是防止冲突升级，在很大程度上面仍然是取决于两国决策者的克制亦是审慎与否，但是危机管理机制能够有助于降低危机快速发展成为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趋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